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主，你为我们道成肉身，你为我们受死复活，你升到高天之上，又赐下圣灵给我们，也感谢圣灵每天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主，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愿意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就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分享了第二章的一部分，那么第二章前面这一部分我们分享的是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圣灵在五旬节降下来，然后意味着教会在地上真正的建立起来，然后呢彼得紧接着讲了一篇道，那这篇道我们分享了一部分。那五旬节降下来以后有一个神迹，那就是圣灵充满这些信徒以后，这些信徒呢突然就能够开口讲出其他地方的一些话语来，这一些是他们从来不会讲的，甚至都听不懂的，但是这个时候突然能够讲出来。那么我们要考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神迹，那么神要把这个神迹显明出来，要肯定有他的目的，不可能无缘无故的。那么我看到当教会一开始建立，神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些信徒尽快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当他们会讲其他地方的这些语言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把这个福音传给当时提到的各个地方的这些人群，这是神非常明确的一个目的。那今天也是，我们受了圣灵的洗，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就应该把福音赶快传出去，这是一个。另外在这里面是讲起别国的话来，那我们在创世纪当中看到创世纪的十一章，当时那些人是在地上也是合一，合一到什么？合一是做地上的事，建立巴别塔。那么最后神呢就拦住人们用这个合一的心去建巴别塔，搅乱了他们的口音，然后把他们分散到各地。而这一次是让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不管是哪种情况，神的心意是要在神的里面去合一，不是在人的里面合一。人在世界上的合一一定是这个罪上加罪，一定是对抗神的，所以这我们也是在这儿看到的神的一个作为。彼得这次讲到啊，我们上次分享说彼得这次讲到是非常清晰，我们看到真实这篇道是非常的好的一篇道。那么讲到它有一个主题，那么彼得的核心主题是什么呢？核心的主题就是36节提到的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就是彼得所讲的这篇道就是要向这些以色列百姓来证明主耶稣就是主，就是基督。而且他引用了约珥书当中的一段经文，那么约珥书当中一段经文的最后说，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祈告主名的必然得救，那这个主是谁呢？主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要证明。怎么证明呢？分了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昨天分享了，就是22节是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还是肉身的时候行了好多的异能奇事神迹，那么这些神迹奇事不是人可以做的，是带着从神而来的能力和权柄，这些足以证明他就是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主，就是基督，这是他的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是下面很长的一段，就是23到32节，我们昨天分享到了24节，提到他们就把这个耶稣 这些借着不法之人的手，借着罗马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但是神却把这个主耶稣的痛苦给解除了，然后叫主复活。因为主耶稣他是神，他是神，他已经死亡的眼前的钥匙都在他的手里面，他不可能被死拘禁。那么25节提到了大卫的一段话，那么大卫下面这段话呢，其实是大卫当时描述自己的经历，没成想大卫描述自己的经历反而是成为主耶稣复活的一个预言。那么现在彼得就把这段拿出来说明，在主复活之前的将近1000年左右，那时候的大卫已经预言了。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按照大卫自己的描述，那么这个我就是大卫，但是现在这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是主基督复活的预言，所以这个我其实就是主耶稣，这个他就是父神。父神在主耶稣的右边，右边是比较尊贵的一个位置。而下面这个34节提到说，大卫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是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这样的是父神在他的右边，是矛盾吗？不矛盾。这个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指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神在右边搀扶着他，给他加力，让他靠着神不至于摇动，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时候，父神是在旁边的，一直在扶持着他，让他能够承受得住，这儿说得很清楚。26节，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为什么主耶稣就是在那个十字架上仍然是心欢喜灵快乐呢？因为他是对，因为对神的父神的颂服信靠，有父神的保守。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是落在这个患难当中的，有时候经历是非常艰难的，就是那么艰难的环境，我们看到好多弟兄姊妹真的是心快乐灵欢喜，心欢喜灵快乐，这就是我们信主以后非常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如果没有心里面没有主没有神，在那种环境里面，我们怎么能欢喜起来，怎么能快乐起来？是因为神在我们右边，使我们不至于摇动。我们真的要常常的把神把我们主摆在我们的眼前，他在我们的右边来解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靠着他能够站立得稳，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我的肉身就是基督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中，那他的肉身是什么？已经钉死在十字架，然后埋葬起来在坟墓里面，在坟墓里面还是安居在指望中。什么指望？那就是复活的指望。说主耶稣死亡不能把他拘禁，他即使被埋在了坟墓里面，他的肉身仍然是安息的，安息在神的里面等待复活，有这样一个复活的指望盼望。27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羞愧。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那主耶稣死了，那他的灵魂到哪儿了？到阴间了。那么后来那些使徒也说，他去阴间干什么了？他去阴间是向那个挪亚时代的人去宣告他得胜。有人说是啊，主耶稣到了阴间向挪亚时代人去传福音，是传他的道，这个道很重要，就是得胜的道，不是传福音让他们去回转。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人死了以后是没有机会的。这儿提到了阴界，那阴界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阴界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是有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这两部分的组成以后，就是那些为了那个死去人死了以后那个灵魂在那里等待神的审判。那么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为义人准备的地方，义人那就是信了神以后得救的人，另一个地方呢是为罪人，这个罪人只是没有悔改没有得救的人准备的地方。那么义人准备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乐园。乐园在路加福音里面和主耶稣一块钉十字架的那俩强盗，其中一个强盗就得救了吧。因为为什么得救？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今天你就和我一块到乐园里了。这是乐园，就是我们得救的这些信徒将来死了以后，这些灵魂就在乐园里面。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那些没有得救的在另一个地方，那就通常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地狱。那这两个地方是中间有一条深渊的，是隔起来的。那主耶稣在死了以后到复活之前这段时间是在阴间，他去阴间向那些人去宣告，也不见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大卫当时的预言里面，这是圣者，就是现在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不叫主耶稣基督见朽坏，那就他是肉身不会朽坏。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就提到，我们将来我们本来是必朽坏的，那么就成了不朽坏的。我们本来就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些罪人都是应该是受审判到那个地方的，但是我们最后因着信，因着这样的恩典，我们就本来是必朽坏的变成了不朽坏的，本来是必死的变成了不死的，不死的那就是有永远的生命。28节，你已将生命的刀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你已将生命的道，你就是父神，父神将生命的道指示给了主耶稣。这个生命的道，那实际上就是出死入生的道路。我们今天得到的这个道路，就是这出死入生的道路。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那指的主耶稣要复活，复活以后到了神的跟前，坐在神的右边，那么就得到了神从神而来这样一种快乐。我们也是，我们将来我们现在信了神以后，我们就从神得救，我们就有这种快乐，这种喜乐，所以我们才心欢喜灵快乐。这是当时大卫描述自己那个经历的时候写下的一段话，但是实际上这是圣灵的感动，其实是预言将来有弥赛亚又从死里复活。现在彼得把这个拿过来论证主耶稣是复活的神。29节，下面他就简单的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总结，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就大卫死了也埋葬了，坟墓到现在还在这里，就坟墓里面的骸骨还在，骸骨在说明没有复活。就我们将来就是现在不管是烧神会也好，什么复什么也好，我们复活以后那些东西一定会不会在地上存留，所以他的骸骨还在，说他还没有复活。30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大卫就是先知，那旧约时候的先知，那是神向他显明神的心意，所以好多后来很多年以后发生的事，透过他的口讲了出来，所以大卫才能够有上面的这些预言，而且神曾经向他启示。神向他启示是，那就是神100%的告诉他一定会发生的，将来要从他的后裔当中立为坐在他的宝座上。那真的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那下面会分享到34节，主对我主说，我们再说。那么现在就应验了，要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个在。历代志上的17章11节和14节提到过。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的17章，当时是神怎么向这个大卫应许的，或者启示的。11节说："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14节。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现在知道，那么这个值得，那值得主耶稣，在他的后裔当中，要有这样一位接续他的位。这个国是永远的国，这个位是永远的。还有节经文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章32到33节，路加福音1章32到33节，路加福音的1章32节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不信神的人，或者是对真理还不认识的人，很难理解说大卫的后裔怎么又最后又是大卫的族。但是我们写的是清楚的，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作为肉身的耶稣，他确实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是神，没有这个世界之前已经他就在那里。31节，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就是大卫是预先看明这事，预先是因为圣灵感动，是因为神向他显明说出的这些话，这是预先看明的，先知就是预先看明的。说他的灵魂不偏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是指的复活说的。那么，彼得把这段经文拿出来，完全可以说明，现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也升天了。这是23到32节，这一段是从第二方面去证明主耶稣，耶稣就是主，就是基督，是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主。我们下面看第三个方面，33节。这还有一个就是32节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得为这事做见证。这个我们，这是指的是当时包括这些使徒在内的至少500多个人，都亲眼看见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而且亲眼看见主耶稣才在云升天，所以说我们都可以为这个事做见证。这是第二方面。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被神右手高举， 被圣灵右手高举，指的是主耶稣升天。主耶稣升天以后，那么应许的圣灵降临下来，就是第二章一开头说过的。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不断地告诉这些门徒，他将来复活以后要赐下一位圣灵。那么现在他复活以后，圣灵赐了下来，为什么呢？说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是指第二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第二节是听见天上有大的响声下来，然后看见有是像舌头一样，像火焰一样显现出来，说这个圣灵是真正确确的浇灌下来了。这是第三个方面，是圣灵的浇灌证明耶稣就是主。第四个方面是下面的34、35节。34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大卫的骸骨还在那儿，并没有升到天上，但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里面提到两个主，说主对我主说，那第一主显然是父神，那第二主那显然是指的基督，就是耶稣。父神对主耶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是什么？这就是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坐在父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也就是说，将来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神要败坏魔鬼撒旦的作为，神要彻底击败魔鬼撒旦，那么基督要作王。所以将来有1000年的国度，千年国度以后才是真正的做最后的了结。千年国度以后再把撒旦放出来，然后把撒旦扔到那个硫磺火湖里面，那么新天新地降临。所以有一个千年国度，主耶稣要作王，说等我使你，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36节，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就最后这儿点到了他这篇道的一个主题，这条主题信息就是耶稣是主基督。故此以色列全家，以色列全家是所有的这些犹太人，所有的亚伯拉罕的这些后裔，要确实的知道，要真正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就是主，就是基督。那其实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我们的罪，为着我们的罪，其实是我们的罪逼着他钉上十字架。他用这一种办法来赐下救恩，来拯救我们。所以在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份的，并不是仅仅说那些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我们每一个罪人我们都有份，是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神又拯救了我们。这是彼得的这篇道，他从四个方面去证明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主，就是基督。所以凡求告主名的，凡求告耶稣的名的，就必然得救。那下面37节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他们听了这篇道以后觉得很扎心，那怎么做？他们马上就回应说，怎么我们怎么做呢？那说明这些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在这方面是他们是有罪的，是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众人就是指的当场听到的这些人，觉得扎心。我们常常说听了一篇道以后觉得很扎心，为什么呢？因为这篇道是真理的道，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感觉到亏欠，感觉到我们在神面前做的还不够好，所以扎心。但是我们也常常听一些道士讲一些世界上的道理，人的道理，人的道理可能很有说服力，能够说服人，但是绝对不会让人有扎心的那种感觉，只有是真理的道才有这种感觉。他们听了以后觉得扎心，然后说我们当怎样行，他们立即做出回应。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正是听得到以后，如果觉得扎心，我们马上回应，马上回应，马上去做，马上行动。那38节彼得怎么说呢？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给他们指了一条，说怎么做呢？彼得给他们指了一条路，这条路是唯一的一条路，那么就是认罪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罪得赦免，同时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句话有好多的信息给我们，那就是我们要到神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信。我们信的认罪，然后愿意悔改。认罪是心里面的，悔改是行动上的，那就是信而受洗便得救。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么这里面就是悔改以后奉耶稣基督名受洗，而下面看到他马上就受洗，三千人马上受洗。我们今天教会是觉知信了以后，然后我们认识有慕道的一个阶段，然后去认识真理，然后才受洗，可能得一年左右的时间至少。但是这儿没有说时间这么重要，关键是我们真正的从心里面真的认罪，真的悔改，真的信。另外一方面，这个罪得赦免是不是受了洗才罪得赦免呢？还不完全是。所以我们圣经要从整本圣经的真理去看。有的人说从这节经文看，就是受洗以后罪才得赦免，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那么在路加福音，我们刚才说有一个强盗，两个强盗被钉十字架，同时有一个就得救了吗？那个强盗得救的强盗很明显是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受洗的，但是和主耶稣一同到乐园里了。所以说这个受洗不是得救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前提。说到受洗，我们就想到了以色列人这个受割礼。那么受割礼是不是一定是以色列人呢？那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个真割礼才是，心里面的割礼才是。那么受了洗以后是不是一定就罪得赦免，一定得救呢？也不一定。那今天所有的这真正信了以后，几乎是90%以上都受洗了。那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有许多人将来是他不认识的。所以我们这儿看得很清楚，受洗是一个仪式，是表明我们信。但是受洗以后是不是一定信呢？又不一定。只有真正的信才是神才赦免我们的罪。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是受圣灵的洗。有好多时候弟兄姊妹问说，这个什么时候受圣灵的洗的？我记得前面我们分享过，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其实已经受圣灵的洗。但是这个受圣灵洗有一个前提，是真正的信，真正的认罪悔改了。如果嘴头上信了，心里面根本没有信，就是做那么个仪式，那个仅仅是个仪式，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圣灵的洗。这个圣灵洗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在受洗的那一刻受了圣灵的洗。39节，因为这应许是 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儿提到了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另一部分是远方的人。这个你们就是当时在场指的犹太人，指的以色列人。并一切在远方的人，远方的人实际上指的是外邦人。那么从这可以看出来，不仅犹太人可以得救，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有得救的机会，这是神的恩典。说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是他召来的，不是我们主动过去的。如果神，这里面有神的主权，神的主动性，如果不是神呼唤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到神的面前。从始祖亚当犯罪到现在，都是神呼唤。如果神不呼唤我们，我们根本不愿意到他的跟前。所以这里面是神主动召我们的。说神的救恩是神的主动，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其实有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有被动的一种可能。是神把救恩给了我们以后，我们主动的去回应，但是神的救恩给我们，我们完全是被动的。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就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彼得还用了许多话做见证，就讲了很多很多，然后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这也是我们译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语言上可能有些瑕疵，说你们当救自己，我们能救自己吗？可能显然不能。那这句话我看了一下，这个原文里面直译过来是这样的，说你们当被救出这邪恶的时代，你们就是应当被救出这邪恶的时代。就神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应当被神去救出来，我们主动的去来接受这样一个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救自己，没人能够自己救自己。四十一节，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领受了他的话，领受这里面就是甘心乐意的接受，甘心乐意的认罪悔改，然后受洗。你看这些当时马上受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这第一个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五旬节，在教会刚刚建立的那一天，三千人受洗。当时可能门徒受洗之前，门徒也就是五百多人，现在增加了三千。四十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这是都。这三千人领受以后，全部这个受的洗是受，不仅受了水的洗，而且也受了圣灵的洗。我们刚才说了，然后恒心遵守，恒心是持续的，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了以后，明天又回到世界上，今天有一打没一打的信，不是这样的，是恒心持续的信。他真正的信是持续的信。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那是神的真理，是神的道，那就是遵守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去行。这也是重生得救悔改以后应该活出的生命。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对真理可能认识的不多，但是如果是真的重生得救了，那么他的生命一定会有转变。为什么？因为他有敬畏的心。彼此交接，交接就是彼此交通，彼此分享。 那彼此交通、彼此分享过程呢，是非常喜乐的一个过程。在上面提到这个，就是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一段，我还想，做一个分享。因为今天有个姊妹过来以后，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一件事情，就是特别的难受，觉得可怜。她说有一个牧师，是他们原来教会的一个牧师，这两天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这个牧师有一天在新闻里面看见，就是在家里面突然就被洪水淹了，把人淹死了。所以他看了就害怕，他说他胆子小，我害怕怎么办呢？他就每天在家里面穿了什么？穿了个救生衣，在多伦多，每天在家里面穿了个救生衣，在家里面待着，就怕什么？怕那洪水来，突然来以后被淹死。这个牧师我认识也很熟悉，我听了以后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弟兄姊妹，你说他信吗？我们信主以后，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爱是什么？是爱是从神来的。我们里面有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还害怕吗？还惧怕吗？惧怕里面是有刑罚的。所以我们听到以后，我觉得这很可怜。你说他信吗？这是个牧师。那么他是神是怎么呼召的？什么？他可能会讲出来，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判断一个牧师是一个真的假的，是什么？不是让我们去听他是神怎么呼召的，没有，是什么？看他的果子，结果子。看他果子，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牧师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很可怜。所以，真正的认罪悔改，神必然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不惧怕。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到那个好的无比的地方，我们怕什么呢？他就在多伦多也看了一个新闻以后，好像每天在家里面穿了一个救生衣。这个如果不是亲耳听到这个，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确确实实是真的。就是我们真的要信我们这位神，我们真的信，我们就不惧怕。怕什么呢？我们里面有主，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是短暂待这个阶段，神今天把我们接走，我们欢喜快乐。43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神迹。众人都惧怕，就当时就在场之前都惧怕，这个惧怕是因着敬畏而惧怕，是畏惧。神是不让我们去怕他的，但是我们因着对神的敬畏，我们在神面前是有种惧怕的感觉的，这是事实。如果一个人连神都不怕，这个人可能真是了不得了。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那个神学教授说，他的教授跟他讲过一句话，是如不怕神的什么都不怕。说怕神的什么都不怕，不怕神的反而什么都怕。仔细想，这句话真的是对。我们因为对神的畏惧，我们里面有神，所以我们什么都不怕，不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位牧师怕得要命。那么如果一个人连神都不怕了，其实这样人见什么怕什么，怕死，怕灾难，出门也怕，家里面待着也怕。说现在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信的人才是在一处的。这不是说我们信神以后我们就可就远离一些不信的人，不是的。主耶稣是道成肉身，这个世上已经是满了罪恶，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满是罪恶的世界当中，为了得着灵魂。那保罗说我们遇到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好多弟兄姊妹误解，是我们要到他们当中，但是我们 所做的事不能像他们一样，他们犯罪我们不能犯罪，他们搞离婚我们不能搞离婚，他们犯奸淫我们不能搞犯奸淫，他们偷盗我们不能偷盗。所以我们要到那些不幸的人群当中干什么？要想办法让神得到他们的灵魂，传福音。但是真正这一处的是心这一处，信的人心才能在一处，我们的心和不信人那个心是不可能在一处的。凡物共用，并且将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凡物共用，这是当初初期只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实行的这么一段时间。那么后来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可以看到，保罗就责备那些哥林多的信徒在领圣餐的时候那么混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家里面吃好了再过来领圣餐？那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反复共用，为什么呢？这是有背景的，因为当时是这些犹太人突然从犹太教走着走着好好的突然信了基督了，加入这面了，对于这个犹太教来说是背叛，所以家里面人是逼迫的排斥的，那么可能有些人就是连家里面都待不住了。那还有些人呢是从远处，就是有三星的受洗，那有好多人是从远处过来来耶路撒冷的，那么家不在这儿，没有东西怎么办？得吃得喝，所以凡物共用。那么那些其他那些信徒，当地的耶路撒冷信徒就把自己家里面的东西奉献出来，彼此分享，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是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方式。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从这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真是现在教会缺少。是不是天天呢？又不一定。是不是真正同心合意呢？又不一定。是不是恒切呢？也不一定。这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如此的荒凉，并且在他们是天天薄饼，这是起初的一个状态，是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为什么说欢喜诚实的心呢？为什么用饭还是诚实呢？因为我刚才说，有的弟兄姊妹是把自己家里边拿出来以后跟些没有的弟兄姊妹分享，所以分享的时候，那么奉献出来的这些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是属于我的，一种施舍的心理，诚诚实实的甘心乐意拿出来。而那些没有的在这儿吃别的弟兄姊妹分享的奉献的这些饭食，也是不会觉得亏欠，因为这是出于神，是神的供应，所以都是欢喜诚实的心的用饭。然后47节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我们今天赞美神，我们荣耀神，我们行事为人活出这种荣美的见证来，那就是得众民的喜爱，包括那些不信的人，那看到我们的行为，他们也知道啊，原来信主这么好，自然而然把这个荣耀就归给神，他们的神真好。我记得我们在国内青岛的时候，当时出了一件大事呢，好多弟兄姊妹都知道。然后过了阶段，这些事呢，神给我们摆平了。其中我们前面有个邻居，他就说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哎呀，你们的神真好，我们看到真的是这件事情是对神一个荣耀，这些不信人看到你们的神真好，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因为是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地里祷告，然后同心合意的用饭，同心合意的去赞美神，神也把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这里面就说到一个教会， 这现在就是教会已经形成了。教会，什么是教会呢？教会不是有一个十字架就是教会，教会是得救的人在一起组成的，说两三个人分主的名在一起聚集祷告赞美，彼此分享读经等等，这就是一个教会。教会是得救人组成的，并不是走到教堂里面这些人组成就是一定是教会，不一定，有的可能一个教会几千人上万人在一起聚集未必是教会，有可能一个都不可能得救，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种可能呢，我想是有的。那么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传福音，但是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的是主，我们是去传福音的，真正抢救灵魂的是主，主耶稣，主耶稣才能救灵魂，我们救不了。所以 有时候我们在言语表达上我们要注意措辞，我们是好多弟兄姊妹说我们出去抢救灵魂去，其实不完全恰当，这句话我们是传福音去了，是主耶稣才去救那个灵魂，我们救不了，我们连自己都救不了，也救不了别人，我们只能把这个好消息把福音告诉他。那么至于其他的方面，那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我们就把第二章分享完了。第二章我们觉得信息量非常大的一篇一章。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他们得到这样一个能力，就开始传福音。然后彼得在教会建立的当天讲了一篇道，讲完道以后有三千人信而受洗，所以这也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鼓励。我们真的就传福音，我们一心一意的传，至于结果如何，不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也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